觉得这说的就是我呀。好，我们现在回来，要开始读经了。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今天读6到19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但你这属神的人，逃避这件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底拉多做过那美好的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金钱。为我们讲到的是 Mitch 牧师，请大家想象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的教堂里挤满了崇拜偶像的人，许多聚集在这里的人，甚至可能就是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在星期天他们来到教堂，但在这一周其余的6天里，他们在崇拜其他的神，假神。我的猜测是，当你发现这样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惊恐。然而，实际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其原因是圣经将贪婪与拜偶像归为一类。贪婪是对金钱的热爱，渴望得到更多，甚至比更多还要更多，这是对金钱的崇拜。这对那些有钱的人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那你可能会认为我说的不是你，因为你在想。哎，其实我没钱呀，但我想说，你可能很富有了。你是否知道，如果你在澳大利亚赚取的即使是最低的工资，你也比99%以上的人更富有。如果您领取的是政府养老金，那就这个比例大概就是98%吧。您大约就比98%的人富有。澳大利亚人的可支配收入在世界上是排名第四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缴纳税款之后，我们可以花的或存的钱，比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多。 相比之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是不到5.5美元。这个数字我查到的是2018年的数字。所以从统计上看，我们拥有的其实并不正常，因为正常的应该只是每天5.5美元。无论你想用哪一个指标来衡量，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富有了。贪婪对我们来说是种诱惑。今天早上，我们将花一些时间来看看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关于金钱的内容。今天早些时候，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阅读传道书，我们看到了追求财富的空虚，追求金钱是毫无意义的。圣经对金钱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也做出了一些强烈的警告，其中的字眼包括贪婪、虚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圣经阅读中，保罗说，提摩太说，贪财是万恶之源。他可能会让我们想，那圣经中对金钱到底还有积极的评价吗？答案是有的。事实上，圣经已经确认了，我们拥有的金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花些时间来听一听上帝对金钱的看法，关于他希望。是他希望我们用金钱来做什么，以及不希望我们用它来做什么。我们这样做非常的重要，至少有3个原因。因为第一，金钱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第二，在金钱方面，我们面临很大的诱惑和危险，对金钱错误的态度会使我们远离耶稣。第三，金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可以用我们的钱去做好事儿，去讨神喜悦，去敬拜上帝，甚至因此会使更多的人也去赞美和敬拜上帝。我希望也很祈祷，当我今天早上准备和你一起打开圣经的时候，在我们听到上帝对这个话语的诠释之后。上帝的话语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金钱这个领域越来越顺服他。圣经在关于金钱的话题讲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肯定没有办法都涉及。我们会讲3件事。首先，我们会看到神自己是一位慷慨的给予者；其次，我们看到金钱的阴暗面，关于贪婪的主题；第三，我们要看看金钱的积极面。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贪婪的罪恶？神要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钱？最后第四点，我们将总结一下，这意味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实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好，第一点，上帝是一位富有的、慷慨的给予者。如果你认为财富在圣经中，都指的是负面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就得仔细探究一下了。请注意，我们今天早上刚刚读的经文第17节提到了神丰富地为我们提供一切供我们享受。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展示自己是一位富有的人，他在创造中与我们分享这种丰盛。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虫子。你知道人类已经发现并分类了大约100万种不同的昆虫吗？100万种，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据估计，世界上会有多达1000万种不同的昆虫，不是1000万只昆虫哦，是1000万种不同类型的昆虫。本来可以只创造一种昆虫，但他没有。上帝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创造者，他为我们创造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和美好，充满了他给予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想想宇宙的浩瀚，上帝不仅仅创造了一颗恒星或者星系，他创造了2000亿万亿。而且，上帝的慷慨是无法估计的，无法估量的。上帝选择与我们分享他的财富，不仅在创造中，而且在他为他的创造物提供的方式上。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卫在诗篇104篇中是怎么样说的。13到15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富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心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24到20，你创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创造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你给它们，它们便拾起来；你张手，它们饱得美食。上帝是丰富的供给者，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的新创造画面充满了贵金属和宝石，那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毫无疑问，黄金和宝石是更丰富的事物的隐喻。上帝是一位丰富而慷慨的创造者，是一个丰富而慷慨的供应者。上帝是一位丰富、富有而慷慨的救主。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九节讲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天父的慷慨是何其的伟大，他连他儿子的生命都给了我们。圣子的慷慨是何其伟大，他愿意为我们舍弃天上的财富。圣灵的慷慨是何其伟！当我们与耶稣联合时，他会以满意的生命之泉充满我们。上帝是一位丰富而慷慨的施予者，因此，当上帝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慷慨地对待他赐给我们的财富时，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天父带来赞美和荣耀。因为我们反映了他的品格，我们就像他一样。但是财富的好处，财富作为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却很容易被罪扭曲。所以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贪婪。贪婪是一种错付的爱和错付的信任。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警告我们危险、邪恶，不是金钱。而其实是来自对金钱的热爱。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9到10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源，对金钱的热爱，渴望得到越来越多，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圣经称以上三种表现为贪婪。这是一场错付的爱，是一场大悲剧。我们并不是享受上帝，并且用他给我们的财产来为上帝做事。相反，我们利用上帝来增加我们的钱财。我们爱钱，我们爱财，却忘了去爱给我们钱和财的那一位。贪婪就是爱金钱更胜于爱上帝。然而，贪婪并不仅仅是一种错付的爱，它更是一种错付的信任。他对财富的信任，他是对财富的信任，而不是对上帝的信任。看一下第六章的17到19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你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财富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可以完全去信任它。确实，你可以在证券交易所购买所谓的期货和证券这样子的金融产品。我们的生活目标也可能会是尽可能的存钱以准备退休所用，这样我们就会有安全感。但问题在于，这只是一种虚构的安全感，这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消失。比如说，一场金融危机，一个战争，一次大流行病。在箴言18章第10到11节中，所罗门写道：“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富有的人受试探，不是信靠上帝，而是信靠他们的财富。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脑海中的假象。”金钱最终不会带来安全感，所以贪婪是一种错付的爱和错付的信任。这是对金钱的爱，而不是对上帝的爱；这是对金钱的信任，而不是对上帝的信任。我们如何称呼比上帝更爱或更信任的东西呢？偶像。在以弗所书第5章，保罗说：“贪婪就是拜偶像，贪婪的。”对，保罗在经文中对提摩太说，逃避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很富有，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富有了。那么，贪婪的诱惑是强烈的，我们需要逃离贪婪。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想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指出两种方式：我们通过追求满足和慷慨，来避免贪婪，所以我讲的第3点是追求满足和慷慨。我们读一下提摩太书第6章的6到8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说，不要像那些为了钱而参与其中的假教师。真正的收获，真正的财富，不是在追求金钱上，而是在敬虔和知足中，心满意足地去寻求神的事。我们可以对基本的食物和衣服感到满足，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会是一种奖励了，一种奢侈品。你在出生的时候没有把它带来，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能带走呀。贪财和想要更多的反面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是对你已经有的东西感到心满意足。而且，当你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满足感并非来自想要的更少，相反，那是因为知道我们会拥有的更多。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在基督里，实际上一切都是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他找到了知足的秘诀，就是基督。我们可以在这一生感到满足，是因为我们在来世将拥有更多更美好的东西。我记得在小时候，我们家有几次会去城里的中式自助餐厅吃午餐，自助餐哦，想吃什么都可以。我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我真的想享用美味的自助餐，那么我就不应该吃早饭。如果我早上吃饱了面包和牛奶，那么我的肚子将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容纳即将到来的真正美食。所以我很满足于那天不吃早餐，因为我知道后面有更美好的食物在等着我。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满足于今世没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期待着那场可以永远满足我们的大的盛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说19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不要在今世的事物中，不要在今生的事物中寻求永恒的财富、永恒的满足，因为你根本不会找到。我们要在上帝的事情中寻求满足。因此，第二点就是保罗对那些富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呢。保罗对这些富有的人教导是：乐善好施，你今生所拥有的。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8到19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不要执着于你的世俗财富，慷慨大方一点，用你的钱来储存未来生活的真正财富。慷慨不会增加您银行的余额存款数字，用上奢侈品，不能让你更轻松地为你的孩子负担起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不能增加您的退休储蓄，也没有办法让你度过更好的假期。但是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会比这更好。慷慨地用你的钱，为你的来生积累真正的财富吧，真正持久的财富。慷慨表明了你是一位慷慨的天赋的孩子。贪婪会将你排除在神的国度产业之外，远离贪婪，追求满足。和慷慨，所以这就带来了我要讲的第四点：满足和慷慨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今天早上我们讲到了上帝的慷慨，上帝是一位富有而慷慨的给予者，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第二点，我们已经讲过对上帝赐给我们东西一些错误的反应，比如说贪婪。第三点，我们也刚刚讲过了对金钱正确的反应。当我们对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感到满足和慷慨的时候，我们就会规避贪婪。所以最后，我想帮助我们整理思考一下，这对我们来说，满足和慷慨是什么样子的呢？几个月前，当我们阅读传道书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以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具体的改变。两位传教士家庭，一个是在悉尼。另外一个是在塞舌尔。我想知道你在7月份是如何应对这个挑战的？这将是自我审查的好时机。也许你最终没有坚持下去。那么今天早上，我想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你或你的家人会做哪一两件事情来让你变得满足和慷慨呢？为了可以分享更多，你会做些什么呢？你打算怎么做？可以满足于更少而慷慨地拥有更多呢？比如说，你每周可不可以少喝一杯咖啡，或者在自家自己泡咖啡，而不是从咖啡店购买？你可以选择自驾旅行，而不是昂贵的海外游吗？你能卖掉第二辆车并乘坐交通工具吗？公共交通工具吗？或者买一辆便宜一点的手机？您能考虑让你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你能推迟装修吗？如果你们夫妇俩都在工作，你能捐出其中一份的收入或者捐出一部分的收入吗？如果你想买房，你满足于在稍微便宜一点点的地区购买吗？因为大额的抵押贷款确实会限制您慷慨解囊的能力。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有教导他们要满足和慷慨呢？如果你有零用钱，或者你有一份兼职工作，你可以设定一个你要存起来多少，以及您将要与他人分享多少的比例目标吗？你怎样才能成为上帝托付给你的东西的这个那么更慷慨的管家呢？其中一部分应该会涉及到回顾一下你对教会的捐赠，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捐赠，或者你距离上次设定捐赠的数字已经超过了12个月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奉献可以增加到 让多一位牧者能够全职的在我们教会从事妇女和儿童的事工吗？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的圣诞节的圣诗传道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在明年过来听到福音，那很好啊。但是举办大型的活动，举办更大型的活动，我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哦。我们做得到。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可以捐出更多的钱来帮助在悉尼的西部建立新的教会，因为预计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超过50%的悉尼人口将会居住在帕尔马塔以西，那里有巨大的传播福音的机会。我们需要在那里建立教会，我们做得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工作。这是一种建立不是世俗的财富，而是建立永恒的财富的工作。你认为呢？是时候回顾一下你的捐赠的数额了吗？为什么本周不坐下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做完它呢？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承诺捐赠或奉献，那现在就可以付诸于行动了。上帝是一位富有而慷慨的给予者。他在耶稣里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对我们在座的富人的诱惑就是贪婪，也就是爱和相信我们的钱，而不是爱或相信给我们钱的那位神。我们可以通过在满足中成长和追求慷慨来摆脱贪婪的束缚。愿上帝因我们在慷慨中体现了他的慷慨性格而被感谢、被赞美。并受到敬拜，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一切赐给了我们，甚至包括了你亲生儿子耶稣的生命。请帮助我们抵御贪婪的诱惑，帮我们把信心重新放在你的身上，信靠你，而不是信靠金钱。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